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2025年11月的一天下午，接到弟妹打来的电话，说叔弟得了脑梗，在医院已经住了12天，不见好转，需要转到另一所医院进行更好的治疗。第二天大清早，我来到医院，看到了病床上的叔弟，头肿得很大，脸都变形了，几乎认不出他原来的模样。我握着他的手说，弟，我来看你，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是谁。他使劲睁了睁眼睛，眼睛肿得只睁开了一条小缝，同时喉咙里发出了呼噜呼噜的声音，谁都听不清他说的是什么，只是感觉到他有意识。我握着他的手，不停地捏一捏他，加强他的主意识，生怕他迷糊过去了。同时对着他耳朵说，你听我的，现在只有大法能救你，只要你的头脑有一点清醒，你就在心中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要虔诚的念，多念，醒了就念，大法一定会救度你的，你听到了吗？他握了握我的手，我知道他听进去了。我又说，弟，你是家里的顶梁柱，你不能失败，法轮大法是救人的，救了无数无数的人，只要你真心的念，虔诚的念，就会有奇迹发生，一定要多念多念啊。他的手传递过来的信息让我感觉到了来自他生命的鼓舞和得救的希望。叔弟听过真相也做了三退，但他有个心结，我们家曾经是地主成分，爷爷在中共运动中被活活打死，家族三代人受了半辈子欺负。现在他做生意以战天斗地的姿态来显示自己的强硬厉害，他还买了毛像挂在身上，他以为毛能保佑他，能助他生意兴隆。他父亲气坏了，怎么说他也不听，就差动手打他了。后来叔叔求助于我，我在电话中给他讲中共的整人害人历史，讲爷爷就惨死在毛发动的运动中，讲中共迫害法轮功真相，讲善恶有报的天理。我不知道他明白了多少，但总觉得他身上共产邪灵的因素很多。还好后来他把身上的毛像摘下来了。这次大难是夺命的，他在原来的医院住了12天，越来越重，转院后症状是小脑大面积梗死，全身水肿，小脑有出血，医生决定做开颅手术，家属则要求保守治疗，这样医生调整了方案，一保命，二保肾，三保心，最后才是治疗脑梗。 医生说，不管将来拄拐棍还是坐轮椅，先救命吧。隔了一天，我又去看他，正好他坐 CT 回来，他看见了我，老远就喊，姐，我好了。他真好了，满脸是笑，头部的水肿完全消失，说话清晰有底气，胳膊也有了力气，支撑着身体配合家人从 CT 床上转移到自己的病床上，简直太神奇了。只两天时间就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家人都感受到了法轮大法的威力。两天后我又去看他，他在卫生间刷牙完全好了，只是医生不让他剧烈活动。我给了他护身符，他高兴地在病房里大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谁看见他都说他废了，是法轮大法救了他。他每天至少念四五十遍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越念越高兴，越念越轻快，越念越爱念。他说要一直念下去。一个月后，叔弟完全康复，既没有拄拐棍，也没有坐轮椅，而是上班去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听闻这样的指控，您很可能不相信。80年前的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费利克·法兰克福经历的一件事，让他有了和您今天类似的感受。1943年从纳粹集中营逃出来的波兰人杨·卡斯基来到美国，想要告诉美国人纳粹对犹太人做了什么。波兰大使特意安排卡斯基首先去见了美国最高法院法官费利克斯·法兰克福。大法官在听完卡斯基描述了集中营所目睹的可怕细节后，沉思半晌后对卡斯基说，年轻人，我不能够相信你。坐在一旁的波兰大使惊讶地跳了起来。大法官接着说，我并没有说这个年轻人在撒谎，我只是说我无法相信他告诉我的话，这两者是有区别的。是的，人类对于超出想象的邪恶总是难以接受，不幸的是历史总是会重演。2006年3月，化名安妮和皮特的知情人向大纪元时报披露了中共在沈阳市苏家屯秘密设立关押法轮功学员的集中营，并摘取贩卖他们的器官。安妮指证说，她做医生的丈夫是从2001年底开始参与的，负责摘取眼角膜。供体被推进手术室之前，被注射了一种导致心力衰竭的药物。安妮的丈夫是从合作的其他医生那里才知道供体是法轮功学员。每次手术后会得到一大笔钱。到了2003年，安妮从丈夫口中知道事情的原委，后来安妮忍受不了就离婚了。听众朋友，您相信安妮说的吗？我们可能就跟80年前的美国大法官一样，安妮没有撒谎，但是安妮说的我们难以相信，因为这个事实太过于骇人听闻，是凡有人性的人都难以接受。对于中国器官移植领域的发展情况，很多人平时并不关心。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曝光之后，人们突然发现中国早已经成为了全球器官移植旅游的首选地。在美国，肝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年，肾是3年。而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病人平均等待的时间为2周。上海长征医院，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待时间是1周。 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国际移植中国网络支持中心给出的时间是，一般肝脏移植最快一个月，最慢不超过两个月左右，肾脏移植最快一周，最长不超过一个月。这家医院还特别声称是活体肾移植。听众朋友，你想过没有啊，这些器官从何而来呢？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大量法轮功学员自发地去北京上访，他们前仆后继，形成了一波又一波接连不断的抗议人群。中共有一个邪恶的政策，就是谁去上访，就让地方领导、单位负责人、单位职工和家属株连受罚。为了不连累别人，很多去上访的法轮功学员不报姓名，不报家庭地址。最后，很多这样的法轮功学员就被一车一车的拉走了。那人被拉到哪里去了呢？北京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朱继业在自己的研究报告中说，中国肝脏移植分三个阶段，2002年以前是初级阶段，2002年到2005年是快速发展阶段。他说，由于经济发展，供体渠道通畅了，各个医院都在做，小医院也做。作为北京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的朱继业，他口中的供体渠道通畅了是什么情况呢？为什么中国在2002年到2005年之间突然增加了这么多的人体器官来源呢？这位研究所所长所说的供体渠道指的是什么呢？听众朋友，中国器官移植热的兴起与迫害法轮功几乎同步，您觉得这只是巧合吗？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是真的吗？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天宇，欢迎您收听明慧故事节目。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和妻子争争吵吵了一年又一年，彼此伤透了心。后来两夫妻上街买菜，妻子会挽着丈夫的手，惹得旁人都说，看你俩真幸福。他是怎么做到的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我和妻子结婚时曾高兴地想，这辈子命好，找个城市媳妇儿，模样也行。可是婚后我才发现，妻子个性强，难见温柔，很爷们气，说话压我三分，吵架时我还没说几句就被他暴雨般的阵势压下去了。他骂够了，气顺了才算消停。我生闷气，心里不服。最僵时，我们各做自己的饭，几天不说话。我很苦恼，婚姻咋这么失败呢？我跟人请教，有人说， 要不你装熊，老是趴着，要不把他打服了。有的说，夫妻不打架的少，混吧。也有的给我出招，趁年轻早散伙，人一辈子几十年，谁将就谁呀？好几次我想离婚，可如果真离了，又感觉前面渺茫，我苦苦找不到解脱的办法。在一年年的争吵中，我身心疲惫，变成了药篓子。一个阳光灿烂的春天，一个朋友向我介绍法轮功，说如何好，健身有奇效。他是机关大院书记，有文化，有级别。我疑惑地问，你是党员干部，怎么也信这个？他说，好功法，你应该看看呀。当时国家是允许练的，县城里到处都是练功店。于是我在半信半疑中参加了学习班，连续九天观看大法师父李洪志先生的讲法录影。在我参加班的第二天，就感到特别神奇，我的身体出现了大法师父李老师讲的清理身体的症状。此后我的各种病症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彻底摆脱了药篓子的命运。九天下来，我明白了为什么我吃了那么多药治不好的病，练功后没了。还有自己的婚姻为什么这样不顺，甚至于我思考的人生终极问题也有了答案。人从哪里来，何处是生命的归宿，这些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的难题，李老师讲得很透彻。大法师父李老师还告诉我们，遇事要找自己的原因，多为别人着想，看别人的优点，不看别人的缺点，要理解人，包容人，无怨无恨，以苦为乐。我一下子看到了我和妻子之间的一个根本问题。以前我和妻子吵架时，我总想改变她，可总也改变不了，是因为我光看对方不好，不找自己的原因。当我回头来找自己的原因时，我赫然发现自己的心眼小，性子急，个性强，我自己的问题也不少啊。我一下子开窍了，心里亮堂了。此后，当妻子再跟我发脾气时，我就克制自己，不跟他打嘴仗，找自己的原因，改变自己。大法师父李老师还说，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和的心态，遇到问题就会做好，因为它有缓冲余地。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当我努力这样做时，真的是有点柳暗花明。当然，妻子不会因为我修大法就立马变好了，但她变没变不重要，我自己变好才重要。尽管她脾气依旧，性格依旧，修理我依旧，喜怒无常，翻脸不认人，但是我心路宽了，容量大了，矛盾来时能看开了，就像一瓶墨水，倒在缸里，缸水会变黑， 倒在海里，海水依然蔚蓝。虽然我没有大海那么广阔的容量，最起码我在一天天的改，一天天进步。当他损我时，我不计较，甚至一笑，尽管我有时笑得很勉强。这时我想着李老师讲的韩信受胯下之辱的故事。有时妻子在厨房干活，干着干着火气就来了，把瓢盆摔得直响，说太累，我不可怜他，凭啥我伺候你。妻子骂我时还经常捎带着我父母，我的母亲过世早，他连我母亲也骂，这是我最不愿意听的话。但我清楚以前伤害他太多，他心里有一片冰天雪地。但我也相信我做好了，那片冰天雪地一定会融化，变成遍地美丽鲜花的大平原。家庭矛盾往往都是一些小事引起的，比如厨房里的油盐酱醋，还有厕所卫生纸什么的，用完后得买，他不张罗买，我买回来他又发火，说我净干娘们事儿，谁让你买了。此后我虽然长了记性，但不能不上厕所啊。于是当卫生纸快用完时，我就把最后一包藏起来，当他上厕所出不来时只好求我。这时我非常的主动，我说你心粗想不起来这些小事，我补充一下有什么不可呢。这下好，出不来厕所了吧。此后他再也不管了，我买啥他都不吱声。善心的表现是能够影响别人，感动别人的。我就看他的优点，不看缺点，面对我的包容，他也在一点点变好。一次乡下的弟弟买房子借钱，妻子没借，还数落了人家一通。弟媳哭着说，俺不借了，穷人有穷志气。当时我挺心酸，要是过去这肯定是一场家庭大战。这一次我没发火，我跟弟媳说，你嫂子脾气不好，但心眼不坏，你别生气。回头我跟妻子说，本来你挺善的，今天这事太伤人了，不能这样。我又理解地说，你是不是怕钱借出去回不来。妻子说，嗯，这年头谁还往外借钱呀。我说，不借钱也得有个好话呀。妻子自知理亏，马上道歉说，要不给你凑点儿。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他给谁道过歉，低过头，妻子也变了。我经常把大法中做好人的道理讲给妻子听，讲善恶有报的古代故事，讲六道轮回的故事。我说，善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帮别人就是帮自己，也是为儿女积福，你说对不？妻子回我，就你能说。我又接着说，你心眼好，厚道，直性子，如果再温柔一点就更完美了。妻子说，不用你教训我，现在你像个人似的，以前没把我气疯了。我说，那是我不对，现在我修大法了，知道怎样心疼媳妇儿了，你得给我机会改。我现在不是往好上变吗？他说，以前你就是一头驴，是李老师把你驴尾巴剁掉了，你才像个人样了。 后来上街买菜时，妻子买啥我随她，买完后我提着，我走累了时，妻子就挽着我，别人说看你俩真幸福。妻子喜欢吃什么小食品，上街碰见我都买点带回来给她，吃饭时先给她盛上饭，把筷子摆好，有时饭做少了，我就先给她盛上一碗，自己吃点冷饭和剩菜什么的，我心里挺知足，也乐在其中。妻子不会蒸馒头，却总是喜欢蒸，总也没练出手艺，蒸出的馒头又黄又硬，她不愿吃，我就上顿下顿的吃，吃几顿后她要扔掉，我说扔粮食不好，我师父吃饭时剩饭剩菜都打包带走，我吃你吃新饭。晚上看电视，他已经睡着了，电视还放着，我走过去关上电视，给他盖好被子，他醒了说谢谢你，我说祝你做个甜梦，他脸上挂着幸福的笑。早上我练功时，我把电锅插上，等妻子起床时饭已好了，他有些感动，你这么优秀我怎么早没发现呢，我说大法让我为别人着想，我得为你着想啊，和我的同修比我还差远了。我说完后，妻子对着我说，来世咱们还做夫妻吧。听众朋友，故事的主人公他从要求别人转变成要求自己变得更好，因为他从法轮大法中认识到向内找这个法宝，他变了，也影响了妻子。今天这个故事对您是否有所启发呢？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找到家庭和睦的妙方，拥有幸福的生活。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是一名法轮功学员，讲讲一位警察和一位610人员认真听真相明真相的真实故事。一次我和同修去外地办事，车里大概有20多人，同修从车的后面往前讲真相劝三退，我从前面往后讲，讲了5-6个人后，我看到一位穿戴不像一般老百姓的男子，当时我有顾虑，就让过这个人往下讲了。最后和同修碰头的时候，大概劝退了10多个人。我想不能落下有缘人，我得告诉他真相。我就走了过去，对这位男子说，我说的这些你听到了吗？他说，我听到了。我接着说，当时我看你就不是一般人，没敢跟你讲。但我想我不能太自私了，见面都是缘分，我必须告诉你真相。他说，我是警察，你胆子可真大，共产党给你钱你还反对共产党。我说， 大哥，你看他哪来的钱养活老百姓？是老百姓的纳税钱养活了共产党。他问我练多长时间了，进去过吗？我问，你看我是好人吗？他说，你很善良。我告诉他，我也被迫害过，被拘留过。他说，你为什么要练啊？我讲了我以前胃出血等多种疾病通过修炼后不治自愈的情况。他接着问我，法轮功不是讲真善忍吗？那为什么还要上访呢？心里知道就行了呗。明知道共产党要镇压，你们为什么还要去呢？我打了个比方说，你明知道你父亲是好人，如果你父亲被迫害了，作为儿女，你能不为你父亲说句公道话吗？这时他若有所思，说了一句，也是啊。接着我说了我自己的修炼过程，法轮大法的红传情况，为什么打压，以及善恶有报的实力等等，大概讲了半个来小时。他听得很认真，我看他很认同，就问，你听说过对党团队保平安的事吗？他嗯了一声。我说，你如果的话从心里退出，有灾难咱摊不上，心到神知。我问他是否是党员，他点头。我起了个化名，他同意了。车到他工作单位的站点了，他站起身来说，我要下车了，你讲得很好，你能不能和我所里的哥们儿讲讲？我说，如果你听进去了，请把我告诉你的真相告诉他们，你也是功德无量。他答应着下车了。还有一个610官员明白真相的故事。12年前，我们当地一位同修被绑架，为了营救同修，我几次给610头目讲真相。第二年过大年的时候，我又给610头目打了电话。电话接通后，我说，某某队长你好，今天是大年初二，大法弟子给你拜年了。我接着说道，今天是过大年，家家都在团聚，你知道我们的家属现在在干什么吗？他问，在干什么？我说，我们家属在加班加点挣钱。他问为什么？我说，他们要还债，因为你们勒索我们大法弟子几十万，我们家属需要还债，因为你们造成我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大法弟子还在监狱承受，大法弟子已经被迫害致死3000多人，这次运动是文革再现。我告诉他，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江泽民一看这么多人练法轮功，出于妒忌制造了自焚伪案，以激起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法轮功是修真善忍的，不像电视里说的那样。我说，脱下这身警服，你也是普通老百姓，别为眼前的蝇头小弟葬送自己的前程。其实你做的这些都不是你的错，因为你不明白真相，我们没给你讲明白真相，不知者不怪。30年河东，30年河西，今天你听到了真相，善恶有报是天理，你要是再干坏事，你就是明知故犯。我问他，你听明白了吗？他说，听明白了。我说，你听明白了，今天就是你生命的转折点，希望你在今后的工作中能站在正义的一边，功德无量。愿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祝你全家平安。他说，真心谢谢你。这时他完全没有了之前的架子。还有一次，我给当地一位司法所的所长讲了很多真相。当最后我问所长是否听明白时， 他说明白了。这时也在一旁听电话的他的妻子赶紧说，再多讲点，多讲点，你再慢点说。那种恳切的心情让我感受到众生善良的本性，都在渴望得到大法的救度。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孔子的高徒子贡尊师弘道富而无骄的故事。古人求学将尊师重道放在第一位，修其心要先成其意，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子贡虽不是孔子最喜欢的学生，但却是记载中最尊重孔子的学生。子贡复姓端木，春秋末年魏国人。子贡17岁拜孔子为师，20多岁继承家业，曾任鲁魏两国的相国。他利口巧辞，善于雄辩，且有干计才，办事通达，曾被孔子称为虎脸之器，古代祭祀时呈属祭的尊贵器皿。夏朝叫虎，殷朝叫脸。虎脸之器则比喻人特别有才能，可担当大任。尊师重道。孔子大约在50岁之后弃官离鲁，周游列国，先后到过魏、陈、宋、曹、郑、蔡、楚等国，这一游就是14年，主要是传播他的儒家思想。孔子周游办学的钱都是谁出的呢？是子贡。司马迁在《史记》里写道，孔子70多个高徒，子贡是最为富裕的一个。子贡赞助就是单纯的赞助，只是尽师徒之道，为传播大道而不计钱财。子贡生性聪慧，就连孔子本人有时也说子贡比自己机敏。江湖上有人传说子贡要贤于孔子。有一次齐国齐景公就问子贡，孔子有何贤能之处？子贡回答说，孔子是圣人，不仅仅是贤能。齐景公追问，圣在何处？子贡答曰，不知。齐景公很诧异，没想到子贡接着大声说，赐终身载天，不知天之高也；终身见地，不知地之厚也；赐之是仲尼，譬有可操胡勺，就江海而饮之，覆满而去，又自知江海之深乎？齐景公一听，大为感慨。子贡把孔子的圣德比作天地和江海，而他自己满腹经纶，也只是江海一粟。鲁国的司马叔孙武叔在朝上对大臣们说，子贡比孔子的学问还要渊博。路过的司马子服景伯将此事告诉了子贡。子贡说，我家的墙只有肩膀那么高，人们从外面就可看到墙内，我尊师家的墙要好几丈高，找不到门的人是无法洞见里面宗庙的雄伟堂皇。
五叔说这样的话，说明的就是这个道理啊。于是后世多以刺强及坚作为自谦之语，又以万仞攻强形容孔子学问的渊博。叔孙五叔后来又诋毁孔子，子贡非常严肃地说，不要这样做，仲尼是诋毁不了的，别人的贤能好比可以越过的山丘，而仲尼好比日月光辉，怎能逾越？有人要自绝于日月，对日月本身有什么损伤呢？这是不自量力啊。孔子去世，其他弟子皆为孔子服丧三年，唯独子贡守丧守了六年。春秋时代标准的服丧是三年，子贡双倍期的服丧，如果不是敬重恩师，思念恩师到了至真至纯的境界，是做不到的。经商有道，中国古代社会重德轻利，君子欲以义，小人欲以利，所以孔子喊严厉，但孔子的门徒里面却出现了子贡这样一个儒商的先祖。那么子贡是如何成为春秋时代屈指可数的富豪巨商？他的财富积累和儒家思想之间又有什么关联呢？子贡是孔子的得意门生，曾经于曹国、鲁国两国之间经商，富至千金，为孔子弟子中的首富。后世所说端木遗风，是指子贡留下的诚信经商的风气。司马迁在《史记·货值列传》中对子贡经商事有这样的记载，子贡曾率百乘之队，载满黄金玉帛到列国觐见国君，所到之处受到列国元首莫大的礼遇，气魄非凡。如此看来，用富可敌国来形容子贡的财富恐怕也不为过。史书记载，子贡商道成功的秘诀之一是人弃我取，人取我弃。财神范蠡也说，大旱的时候要买进船舶，洪涝的时候要买进车辆。据史记记载，子贡育才与曹鲁之间，奔走于各国之间做生意，不辞辛劳地往返于各国从事贸易活动，诚信为本，极力奉行言必信行必果的行事风格，使自己在经商中赢得了很好的声誉，以至于生意越做越大。在司马迁的笔下，古代的儒商范蠡排首位，子贡仅排在范蠡之后。鲁哀公十一年时，吴国要发兵远袭齐国，子贡认为吴国肯定会在全国强征丝绵，以备军队御寒之用，这样吴国国内就会紧缺丝绵，如果囤积丝绵，到时候卖给吴国百姓，肯定能卖个好价钱。于是他安排了很多人分头到各地去采购丝绵，然后快车运往吴国。吴国的百姓正衣着单薄，备受寒冷之苦，子贡采购的丝绵一到就被抢购一空。富而无骄，人一有了钱后会是什么样？什么样的都有，宝马相居，花天酒地，妻妾成群，自视高人一等，进而依附权势，取得政治话语权，甚至想一手遮天，最终结局悲惨。西晋有一个叫石崇的大富豪，奴仆无数，穷奢极侈，把家里的厕所盖得像皇宫宫殿一样金碧辉煌，52岁时就惨死，连累家人共15口全部被诛杀，这就是富而不仁的结果。而子贡呢，时刻谨记孔子的教诲， 以温良恭俭让的传统美德自律，克己扬人，将仁礼义的道德价值内置于心，再商言商，再正言正。他以儒兴商，忠诚守信，以义取利，谋利有度，绝不欺诈。致富之后，他也没有为富不仁，而是以利济世，经常散发家财，救济困窘。《吕氏春秋》中有一个子贡赎人的故事。当时鲁国有项法律规定，如果鲁国人在外国沦为奴隶，有人出钱把他赎回来，之后赎金可以从国库中得到补偿。子贡有一次花钱赎了一个在国外沦为奴隶的鲁国人，因为所行的是道义之事，因此拒绝了国家的赔偿。当然，这样的品行并非天生，而是自我修为的养成。记载，有一天，子贡骑着高头大马，身着华装贵服，走在一条巷子口，就被堵住了。原因是巷子口太小，子贡的马车太大。正在这不得转还的时候，子贡一抬头，看见了老同学袁宪。袁宪衣着褴褛，拄着拐杖，艰难地行走着。子贡一看，哑然失笑：久违了，老同学，你咋困窘成这样了？袁宪一脸正色回答说：我听说没有钱财也只不过是囊中羞涩，但追求大道而未尽才是真正的困窘啊。我现在不过只是穷一点而已，怎么能说是困窘呢？子贡一听，马上汗颜。春秋时期，人们把追求天地间的大道当作是生活中的主旋律，庶人士大夫都将穷究天地间的道理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来追寻。谁要谈道，是要受到他人敬仰的，谁偏离了道，就是在偏离人生正轨。这样的普世价值一直关照了中华民族2000年。如果要是今天，袁宪的回答一定会被人耻笑。可见古代和现代的道德落差真的是很大啊。路遇袁宪，让子贡开始反思自己，而孔子和子贡的两次谈话让子贡恍然大悟，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仲尼有一次领着子贡去鲁国的一个宗庙中参拜，孔子叫子贡往一个叫幼芝的器皿中倒水。幼芝就是漆器，是古代鲁国发明的灌溉用汲水器，完全装满后会倾倒，使水随之倒出。相传齐桓公总会在座位右侧放置漆器，用以自戒。子贡提水往里灌，幼芝空着的时候是略微倾斜的，水装进一定量后会竖立起来。孔子让子贡继续灌，在水灌满时，幼芝突然倒了。子贡觉得很奇怪，问孔子是什么缘故。孔子语重心长地说：天下万事万物，盛极则衰，太极匹至，如日中天后就要进入黄昏，月盈之后便是阴亏。所以聪明睿智的人要学得愚笨一点，雄才大略的人要学会拙朴一些，刚毅勇猛的人要知道敬畏一些，富足尊贵的人要明白简朴平淡的道理。子贡听了孔子的一席话，如醍醐灌顶，领会了尊师的良苦用心。孔子又对子贡说了一件自己年轻时向老子请教什么是礼的事。老子当时回答说：人只有在顺境中学会自我抑制，才能最终长久啊。这话言简意深，贫贱不能移， 咬咬牙吃得了苦即可。所谓富贵不能淫，富而当仁，富而不奢，则需看淡欲望和权力的诱惑，才能保持平常心，谦逊自制。子贡是极其聪慧好学的人，听了孔子的话之后，回去就开始悟道。过了一段时间，他带着心得跑去问老师，如果做到了贫而无谄，富而无骄，您觉得怎样？孔子说，好是好，但做到安贫乐道，富而好礼，才是更上层楼。子贡一听，高兴得了不得，离真理大道又近了一步，赶紧说，这不就像《诗经》里说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吗？我们的人生感悟、修道体悟，就是要这样不断打磨、锻造啊。善养美，不腻恶。孔子毕生追求的就是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不知礼，无以立；不学礼，无以立。子贡对儒家道德的尊崇和完美人格的追求，成就了他的高贵精神内质。他善扬人之美，不逆人之恶。围绕着礼的政治主张，子贡提出了很多论断，当中有不少成为古往今来的人与人之间，甚至国与国之间交往的价值标准。譬如智者知人，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子贡还说，夫礼，死生存亡之体也。将礼和治乱盛衰、生死存亡直接紧密关联。孔子过世后，鲁哀公前去吊唁，被子贡驳斥，我老师在世时你不加以重用，如今先去，你来干啥？你这不是虚情假意吗？这合乎礼制吗？这说明子贡奉礼不奉君，是一位正臣。子贡还反对当政者严苛重典对待民众，子贡非常推崇子产在郑国实施的仁政。子产在郑国的善政深得人心，子产病逝时，士大夫哭之于朝，商贾哭之于市，农夫哭之于野。他认为，当政者如果不对百姓进行理智的教化，而一味地用刑法去惩治民众，是残暴的行为，就是贼寇。所谓不教而诛，谓之贼。孔子说，善施政者要有充足的粮食储备，充足的军备和民众的信任。子贡问道，若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项，这三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又问，若迫不得已还是要去掉一项，两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粮食储备。自古人们都难逃一死，但若没有民众的信任，那政府也立不起来了。据说子贡讨厌的人有三种，其一，抄袭别人却自以为聪明；其二，不谦逊却以为有勇气；其三，攻击他人却自以为很正直。子贡可能的缺点是同理心不足，因此在《论语》中，孔子三次提醒他要恕。富而好仁，富而好礼，富而好德，富而好学。子贡奉行儒学仁爱，不止独善其身，还兼济天下。他政商通达，将仁义于贤治，事功于济世，巧辞与止战融为一体，亦或于曹鲁之间，吴玄于列国之际，惠施于天下，成就了仁爱、诚信、 善谋的中华儒商。子贡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您是否从故事中有所启迪，有所收获呢？好，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要讲的是圣主康熙教子的心法，希望您不要错过。那么我们下期节目空中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听法轮大法学员创作的乐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